大家早安。在这个月份刚刚过了两个情人节，一个是东方的情人节，一个是西方的情人节。就在一个情人节的浪漫晚餐的里头，一位做丈夫的就深情款款的，然后对着他的太太说，真的非常欣赏看到你琴棋书画又是文武双全，然后再加上入得了厨房又出得了厅堂，所以说如果要形容你是十全十美，这个说的有点太嚣张，所以谦卑一点，你应该有十全八美。太太一听马上做出的一个反应就是，那我到底缺了哪两美？丈夫就说，只差外在美和内在美。一听完之后太太去你的，然后那杯酒就泼过去，转身就走了了。所以你看话语很重要，当一句话说的对的时候事情就好的结果，可是当话说的不对的时候，口舌有失误的时候，很显然就带来了不好的一个结果。那今天在雅各书里头在教导所有做信徒、做门徒、做跟随主的人，我们口中的话，我们的舌头要怎么样子来说话是很关键，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在今天的话语当中就特别提到从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到，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一个判断。就不要多人做师傅的意思，就不要多人做老师了，就是所以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做教师，真的如果说做牧师，大家都知道说那个是不好当的一个差事。然后如果做先知，那有恩赐就还可以做先知，但一般人就觉得做老师是最好很想做老师，因为就是自己有兴趣研究，然后有兴趣教别人，你懂得你也想教别人可是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多人做老师就是因为当知道我们口中所说的恐怕会招惹更大的审判。哇，真的这句话我想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加倍的小心，特别是我们在做牧养的小组长们，我们也常常都会扮演要去教导，所以当要去说要去教导的时候，我们口中的话，我们的舌头很显然是很关键。所以在这一段里头第一到第四节看到说言语牵动人生就是这里的描述从一开始第二节的时候，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能够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就是说你说话没有说错，没有说的不合宜，哇，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人。那这句话非常的关键，就是说今天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想说我们不会失言，所以就是说马都会失蹄，就是说马都会跑到他的那个蹄掉了，所以就跌倒了，就翻覆了，然后就是说人也会失言，也会说错话。如果一个人从来都不说错话的话，那么他确实就是一个完全人，而且这里形容的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形态，其实都能够被约束或者被控制。如果当我们在话语上可以没有过失，那话语没有过失，也就是箴言二十五章所谓的就是一句话说的合宜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就是银网非常漂亮哇，如果是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里面哇，显出非常的完美可是这个是有多困难呢？因为当能够在话语上没有错误的话，就好像说所谓的锦上添花哇，已经很好的在家好十分完美。那如果能够真诚的能够把话说得很好，而不是所谓的口是心非花言巧语那没有过失的话，那就是一个所谓的完全人。那往往 当一个人能够在话语上没有出错的时候，其实他就能够引导他走一个更好的人生，牵动他的整个人生。因为你发现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出问题啊？所谓出问题是说，无论是夫妻关系出问题，人际关系出问题，跟同事啊各方面啊，一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一句话说错了，结果就冒犯了，得罪了，伤害了啊，结果冲突啊就来了。所以把话说得合宜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OK， 这我们理解。然后跟着他就用了另外两个形容，第三节这里说到马嘴绝环，调动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描述。OK， 这个我们虽然我们当中应该不多人有这样的经验，不过我们有这样的知识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那我们看一匹马是所谓的，它不只是高大，而且是非常的有力。无论你是一个多么魁梧的一个人，你可以跳上这匹马，这只马，然后它可以带着你奔跑，快速的奔跑，可见它是很有力，所以它才能够这样子。那人又怎么样能够驾驭这一匹比你更有力的马？所以很显然就是在他的嘴里头安置了这个所谓的绝环。当这个绝环套在他的嘴的时候，这个绝环一拉，整只马就被你控制住了。所以这里这个描述跟形容，你看到无论是一头真的所谓的高头大马，可是一个小小的绝环就把它给控制住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物治一物。有时候你发现一个人哇，武功高强，甚至是他已经做了皇帝，非常的有影响力，可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是他的那一个能够制服他的，就好像这个以斯帖记里头的亚哈水鲁王，他可以统治天下，但是当王后以斯帖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勒住了他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里我们再看他用第三个形容，就是第四节所说的这个轮船小舵却能够转动大船，就看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okay， 你看他要如何调动一艘可能可以载数千人的轮船，背后同样的它有一个所谓的舵，一个船的舵，而所以只要能够掌握这个船舵的时候，你就掌控了这一艘船。你想象这一艘船，你再大的力量，你要把它转过来，你凭人力是很难跟它转过来的。可是这个小小的舵，在掌舵者的手中一转的时候，这艘船就慢慢的被转过来。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有很多东西，其实那个原理都是类似的，就像一个教会，无论是多大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当然有神的旨意或者神的感动，神的带领，可是当这个教会的一个领导人或者说一个最高的一个领袖，如果他的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你发现这个教会会往这个方向走，有那样的感动就会往那样的一个方向走，然后就带动会众一同往那一个他心中所领受的那个方向来行走。所以从这一切里头，上述这几个描述，其实都回到我们的话，我们的嘴，我们的舌头。那真正说话我们知道，如果从这种物理科学的原理来说，当然不是舌头啊，是因为我们的喉头的发音，我们的嘴型，当然舌头有部分关系，我们牙齿都有关系，使到这个发音能够发出来，可是在文字的形容上，舌头，表达了一个人的说话，人的言语。所以就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到说，一个人的生活或者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的社交，一个人跟整个社会的互动，其实我们的话很关键。意思说，你说对的话， 产生对的事，可以鼓励，可以建造。可是当话说错的时候，也可以重伤一个人，也可以压制一个人，也可以很大的来破坏人际的关系，造成也自己陷入在一个辛苦的里头。所以这里说到话的影响力，可是这个话的影响力，如果你要追根究底，就不是我们的话说的标不标准，我们的语音发的准不准，而是你会发出怎么样的声音，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内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恐怕这是关乎生命的问题。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继续看到，如果说到一个内心的生命是怎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下面第五到第十二节，就看到是一个毒蛇败坏人生，不是 snake， 是这个毒的舌头会败坏人的一生。因为这里就说了一个非常一针见血的一种的描述跟形容。那一般上我们都不觉得我的舌头这么恶毒吗？可是真正这里来描述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五到第八节，这样舌头在百里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最小的舌头能够说最大的话，所以你发现有时候人说话我们很容易夸大，而且在夸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把没有的变成有的，把就是画蛇添足，不只是这样子，而且是把东西形容到就是非常的夸张。那这个是人的一个很容易这样子做的。那看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是因为我们看到大火常常是从一个最小的火源那边开始的。比如说一个烟蒂，抽烟的人抽到剩下那一点点就丢掉，可是丢掉如果丢在一个干草或者丢在一个纸张，丢在一个易燃物的当中的时候，却能够引起一个火患，而且火患就从小小就变得很大，甚至这里形容说整个森林都可以这样子被燃烧起来。那舌头就是火，第六节跟着说的，舌头原来就好像这个火，火可以点燃整个森林，就舌头也可以引发一场的战事。 你可以想象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战争怎么会爆发，那战争的爆发你会发现，如果你追究它的根源的时候，很长那个根源当然可以有很多因素，可是怎么样引爆这些人性里头的那种的仇恨不满或者报复，或者是想要怎么样去占有呢？常常就是一句话。当所以国际之间你会发现，当一些的领袖，一些国家领袖个性是很强悍的，口舌是很锐利的，或者说那种口齿是很伶俐的，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就是口不择言，当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哇，引起对方的那种听到人就冒火了。那冒火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冒火就是从他的舌头一句话引起对方心里头冒火，那冒火你就知道就会烧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国际间的战事很常也是这是大至国家的战事，当然小至人际关系，更小的是在一个家庭里头，岂不是常常也是因为一句话说的冒失，说错了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杀伤力，就整个家庭的失和啦，家庭关系的这种的不和谐了，包括夫妻也是这样子，会唇相舌战，口舌之战。那么而且这里说在我们百体中，口舌是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里点着的。这里所说的所形容就是口舌的那种的恶毒。其实口舌的恶毒在于哪里？真的不在于口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一个人的生命，生命里头的罪，这个罪根或者这个罪的源头，就是一直会引到整个所谓的地狱，是所谓的是属死的一个的罪源就在人的里头。所以你发现到当一个人无论他读多少的书无论他口才多伶俐，
其实口齿伶俐跟读很多书其实只是让他口舌更锐利，或者说更会具备杀伤力，如果他的生命不对。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内心，所以第七节所形容各类的走兽啊、飞禽啊、昆虫啊、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所以你会发现到在动物界当中很多种不同的动物都可以，包括猛兽都可以被训练到一个地步，它可以表演，它可以成为人来掌管它，来用它。可是人的舌头，这里说第八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舌头很难制服，因为舌头的制服很显然不是靠讲的。你发现今天很真实的一个现象，两个人结婚生儿育女，当你养育孩子的时候，孩子从一句话都不会说，父母就教他说话，一个字两个字慢慢说话，到他一个地步他会说话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你顶嘴，跟你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他好厉害，你会讲，他比你更会讲，你说东他会说西，你说出一番道理他会拿出他的歪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人里面的那个本源。哎，你说怎么会呢？我生下来我都没有送他去做那种苦毒训练、恶毒训练，或者是把它变成是一个罪恶的训练，没有啊，你怎么好的训练给他，可是为什么他里面出来的会跟你顶嘴，他就会悖逆，他就会不听呢，他就会来反抗呢？哎，你发现这个正在应验圣经里头所说的人的本源，人的罪性，就是这种的罪恶的本源透过话语表达出来。所以应该说没有一个人是天生下来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只有当生命经历神的拯救，然后被真理的约束，被真理的管教被真理来引导，然后我们才改变过来，才扭转过来呀。所以即使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要感叹，哇，某某人口才很好，哇，我的口才很差，不用这样子，因为都在乎我们怎么样子来依靠神，跟随神。那所以就看到人的言语呢，很容易就带来这种破坏力，真的比动物，比这些禽兽还更可怕。禽兽它的表达很自然，他饿了他就想吃是这样子。可是人不是的，人里头是你可以是所谓的笑里藏刀，表面哇非常的亲和，可是里头他原来想占有你，想要吞了你。所以这些所谓的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祸患灾难都跟口舌有关。好，那在这个毒的舌头的败坏到什么程度，跟着下面九到十二节就形容到说，今天我们的生命里头所出现的一个矛盾，就是说从第九到第十二节，舌头显明人的本质到底是怎样。我们用舌头，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Okay, 所以这个经文不难理解，但是我们就是要做反省，我们里面是一个泉源，而透过我们的口舌发出来的就显明我们里面是怎样的。那有一个很矛盾的，就是说你知道本性，人的本性里头是充满了罪恶，所以我们会说苦毒的话，咒骂的话咒诅的话这些所谓的很负面很消极很恶毒的， 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苦毒，里面的那个罪根，那个罪性。所以这里说到，我们用舌头称赞主为父，用舌头咒诅那按照神形象造的人，这 是不应当的。因为同一个泉源里头怎么会出两种呢？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在信了主之后就完全被革新，就是说我们里面再没有我们老我，再也没有自己，全然的为主，完全的属于主，完全被圣灵充满。很显然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经历过被圣灵充满，我们经历过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可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本性里头的那个罪根，那个祸源很常会被发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我们过去当然教会在这些所谓的有经历圣灵的背景，我们知道圣灵充满带来的改变，那圣灵充满带来改变，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早期当我们从一个传统的背景经历圣灵的时候，哇，他就很渴慕追求圣灵。可是在追求圣灵的当中，我们也发现，哇，某某人常常被圣灵充满，哇，甚至有很多属灵的恩赐，可以疫病赶鬼啊，可以先知预言啊，好像很好。哎，可是当我们发现到他也常常会跟配偶吵架，或者他常常也会话语重伤人，哎，你就发现这个泉源里头明明有圣灵，那为什么同时又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生命其实单单被圣灵充满恐怕还不够，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不断的去做更新，很显然里面是有问题的。那当我们听到我们的同工不断的称赞他的丈夫说以前很容易发脾气，哎，奇怪，现在为什么他不发脾气？其实不发脾气不是因为他怎么讲他头脑被换了，他换了一个头脑，他换了一个心，做了手术，更换了器官。其实不是，是灵里头谦卑下来领受神的话，悔改领受神的话，而神的话就让他看到我要用神的话，我不要用我过去的血气，其实是让自己降服在神的话里头，所以就带来了改变。不是没有刺激因素，周围还有刺激因素，就是说从以前所谓人家按到你的按钮，哇，我就立刻发作了，可是如今按钮被按它没发作，为什么？是神在掌控，是神的话在掌控。所以这里所说的舌头显出人的本质，那人的本质其实是回到人的生命所以这里归根究底我们不是要训练我们怎么样说话，是训练说话。外面有很多这些所谓的厚黑说话术这样你怎么样子能够把话说得非常有技巧说到哇，那个鸟都会从树上飞下来那个是所谓的你的话语很有影响力，是，可是你如果你的内心本质不对的时候，你的话即使是这么有技巧但是其实最终还是会显出你的本性。所以这里所说的原来当我们咒骂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有问题的，就像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可是我们人却很容易会按照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背景，这个人的衣着或这个人的体态来决定怎么样对待这个人，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轻看某一些人。那我觉得神把我们放在新加坡这个社会基本上是文明开放而且互相尊重的我只忽然间昨天跟我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就发现说为什么好像越是弱势的人或者说越是在新加坡特别的看重，特别的给予很多福利或者是给予很多的投资在这个好像建设一些特殊学校等等等等之类的。然后他说我们这些所谓一般普通的好像就被忽略因为你一般普通嘛，所以很多东西你可以努力，可是对一些人他们比较弱所以就很被看顾 所以这本来是一个、好的一个事情、哦、就是说、所以当一个人的、弱势，可是更加的就看到说需要去把他、扶持。那 当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看到、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是什么的时候，当一个人的 里面的本质是、有罪的，是罪性的，那这个恰恰就是我们需要被帮助、被调整、被改变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生命里头常常需要、怎么样去医治我们内心的问题。所以这里说舌头显明人的本质，如果我们本质里头是一个苦毒的，里面是充满仇恨的，那为什么会苦毒仇恨？当然因为过去、受过伤，有过这样的栽种，那怎么办呢？当然是需要被医治。那医治到什么程度呢？医治到、伤被疗愈了。那怎么样医治呢？医治我们常常讲到说，如果我们从客观科学的角度，就是需要 给药物咯。那最近我们常常在讲给药物，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读这一章的时候，你也可以思想，就是当一个人咳嗽的时候 OK, 你要给他咳嗽药水、哦、可是这一个人如果长期咳嗽，他可能是因为身体上某一些地方弱了，那怎么样子让他健壮起来呢？恐怕需要给他、抗生素，而且是要给他比较长时间的抗生素，三个月的抗生素比如说。那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本源里头是你会赞美啊，你会称赞，可是很常你也会哇 一受到一点刺激你就很火爆，哇，你就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很咒诅的话，哎，很显出你里面有一些的苦毒的根源。那你要服抗生素，什么抗生素呢？我想今天就开一剂、感恩与赞美的抗生素、哦、就是不断的感恩，不断的赞美，就是说当你受到刺激，哇，对方很可恶的时候，所谓很可恶就是因为触犯你的底线，或者 你受不了、哦、神正在用对方引出你的生命的问题，就是、你里头 有生命的泉源有问题嘛，所以你碰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哇，你里头就火爆起来。那这个泉源的问题你要把它化成感恩，化成赞美，化成感恩，化成赞美，赞美就是什么？所以要服长期服用这个抗生素、让我们里头很自然的凡事都可以感恩，都可以赞美、啊、所以 我回想我们礼拜天当雪娇姐妹在这里、见证的时候，哎，我们就会看到那个生命、被、真理的药调节之后的那个不一样、哦、就是可以把、发脾气闹情绪、跟老公算账、哦、的这一些、负面的东西怎么一转、变成是都充满了感恩、哦、为蚊子感恩，为、打破、这个 打掉这个花瓶、哦、来感恩，就看起来是负面的东西，哎，其实都可以感恩，因为更深的看到，更深的去思想。我想很多人如果不经意的话，我们可能只会觉得哦，轻啊、哦、还好、哦、就是差一点这个垃圾就丢了，没有想到最后我还是找回。可是他却想到所有的每一个步骤，哎，岂不是都有神？所以当他可以凡事想到神，凡事都感恩的时候，凡事都赞美的时候、哦、你会发现这个生命很显然的里头的那个苦水、哦、已经被 调节，因为这个抗生素已经带来了一个很全然的一个医治。好，那最后一段第十三到十八节，这里特别提到领受、上头智慧、哦、就是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先看十三节、哦、这里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OK, 当我们看这个小点的时候，第一个小点这里看到是真智慧、温柔且美善。 OK, 什么是真的智慧呢？我们叫做智慧、啊、就是你会做事，智慧就是你做对事，智慧就是，其实智慧不只是做会做事做对事，而且是 带下美好的果效。美好的果效是什么呢？美好的果效不只是这个事情成就了，而是种的感觉很美好。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所说的，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是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善行我们在说它就是一个让你周围的人都得造就或者得益处，或者是觉得哇很好，有你在这里很好。然后有你在这里很好的话，很显然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可是智慧要从哪里显出来？智慧如果从一个很精明，哇有时候哇你看做事非常的有果断把握，可是最后人家怕你，那就很显然还少了一点元素。这里的元素是温柔。 OK， 我们要做个智慧人包括什么？就是有见识，能够有见识，我们越能够去体会别人，明白别人，而就形成善解人意。所以智慧的温柔是一句真的很经典的一个描述。那在整体的表现就是这个温柔啊，这个智慧表现在什么？说话是温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里头，那给人感觉是舒服又得体的，而且带来的果效是美善的，是能够造就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呢？其实你会看到雅各书，如果你回到第一章在讲的时候就讲到说，你们当中如果有缺乏智慧的，就当求智慧，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疑惑就好像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不疑惑的求什么？求，而且是凭信心的求，求什么？求智慧啊！所以，而智慧是怎么样的智慧呢？这里形容的就是一种温柔的啊，这个智慧带出了一种的温柔。那这个温柔很显然呢，力量很大。我们过去提过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以柔制刚嘛，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厉害是谁朝赢，不是谁比较厉害，哇看你的理由多我的理由多，看谁最后讲赢对方，这个叫做厉害吗？其实不是。真正厉害是我就碰到在香港留意受训的时候那时候妙妙牧师要叫我参与某一个服事，我因为要做一些准备啊、功课啊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知道我其实我不是没有时间，我是没有什么兴趣要做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用了很多的理由跟他婉拒了这样的一个邀请，然后没有想到他很轻松的，哦，这样啊，可以啊，可以啊。不过就是他三言两语之间，不过就是说如果你要走这条路的话就一定要经过这一段，对，转一个圈最后的那你要吗？就是那一种最后是福建话讲不变，就没有办法。他不是用墙壁梦，你一定要这样，你不可以没有，不是的，他就是那种不要也可以。我觉得他的智慧就在这边，就好像他的儿子曾经闹过一个情绪说我不要读书，他说不要读书没关系啊，将来你要找工作没有那个机会也有这个机会啊，当然他说他是一个形容，就是说你要在麦当劳那边卖麦当劳也是可以啊，也是不错的啊，而且这样的人生哦，你也会应到那边等下有另外一个也是在卖麦当劳的，可能说不定他就爱上你，你也爱上他那你们就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啊。所以他是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很有智慧的给他看到你要怎样的人生。如果你渴望那样的人生，那你就要付那样的代价。如果你只想我这样也可以 OK 啊，这样也可以啊，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变成他是在尊重孩子给你选择，但是我做母亲我是给你分析，所以就看到一个很温柔的表达这样的智慧，结果就引导人怎么样走一个更好的路。然后跟着14到16节说假的智慧，原来有假智慧是负面的情绪。那这里所说的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啊，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嘛。啊，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很情绪的，那些很负面的，很消极的，苦读仇恨咒诅啊，纷争的，原来你以为说哇，我有很智慧来处理这件事，处理那件事，可是原来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智慧不是从神来的，而且是说什么是属情欲的，属地的，是属魔鬼的。就是说魔鬼好像也给人智慧，因为魔鬼比人更加知道，哦，你所不知道的，我们看不到我们所看不到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看不到的，可是魔鬼比我们更知道，所以他好像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所谓的智慧。可是这些智慧，如果你发现结果最后出来是负面的，是消极的，哦，原来这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相反的，哦，就是如果不是智慧的温柔，而是苦读嫉妒纷争，带来的是血气扰乱，啊，那恐怕就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就是我们的情绪是需要有圣灵来掌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来圣灵掌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带出的是一个美善的果。好，十七十八最后一个小点，神给的智慧是显出善果，啊，这里就把一个相反的，啊，积极正面的就显明出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最后我们发现到，原来从神来的智慧，神来的智慧，这个的药效，哦，这个药，我们如果把它形容成神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身体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这个药效是清洁而不是污染，是和平而不是纷争，是温良柔顺而不是凶恶刚愎的这种，是蛮有怜悯而不是那种所谓的冷酷无情，是多结善果而不是为非作歹等等，就是总而言之结果是和谐的，是带来和好的收场。所以总的来说，怎么样说好话做一个好人，我想这是今天我们领受真理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的。那我们可能缺乏，那怎么办？真的求神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那要做一个有说话有智慧的好好人，智慧透过我们的说话表达出来。已经信主，但是信主受洗不能保证你就已经成为一个好好人，明白吗？信主受洗是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受圣灵来引导，哦，把这些真理当作是维生维他命，哦，刺进我们的里面，那这些维他命很多啊，可以几乎是 A 到 Z， 就是很多种不同的维他命，是真理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那随之而来的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领受神的话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维生素、抗生素、维他命吃进我们里面，然后要查验有没有吃进去，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产生效用呢？就靠我们的反应。如果我们反应，哎，你发现不对了，或者我们肢体可以逼醒提醒，哎，为什么你有这个反应？这个反应很显然不是神的智慧，是不是上头的智慧，是魔鬼的智慧，所以我们就留心，我们就要改变，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生命都可以变得越来越好。